一开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有两种能力呢，让你选择啊，你会选择哪一种啊？一个是一个一目十行的一种能力哈，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一本书给读完了哈。那另外一种呢，是说你几分钟之内呢，你就能够决定这本书该不该、值不值得读下去啊？这是两种能力，你觉得你会选择哪一种？两种都要，那太贪心了。如果只要一种呢，你要一目十行，几分钟就读完一本书，还是说你几分钟之内你就可以判断这本书好不好，值不值得读下去？你要哪一种呢？要第二种是吧 ？OK， 所以前面那一种叫什么？前面那种叫做效率导向，啊，很有效率；后面那种叫目标导向，啊，目标导向，哪一个更重要呢？哪一个更重要？目标啊，特别讲到我们人生的时候更是如此，肯定是目标要来得比效率来得更重要。哪怕是我们再有效率，我们再有能力啊，在这世界上面我们可以攫取很多很多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在这世界上面，可是如果我们目标错了呢，我们可能就一路错到底啊。错到什么时候呢？也许在我们人生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才发现怎么样，一切都错了，啊，一切怎么样都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今天要特别讲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眼光，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和眼光将要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啊，今天刚刚春虎弟兄带我们念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呢，它里面其实是讲到三个隐喻啊，三个隐喻。所谓的隐喻呢，就是说它是一种比喻的一种，但是不是那么直观啊，你需要去思考啊。这个三个隐喻里面呢，第一个就讲到天上的财宝啊，这荧幕上的一个是人所需要的光啊，另外第三个呢就是侍奉两个主人。所以我们今天有一点时间，啊，我们来思考这三个隐喻，它并不是三个独立不相干的，啊，其实它里面是非常怎么样关联在一起的，啊，这三个隐喻基本上就是在教导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眼光，啊，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的价值观，要能够分辨清楚，啊，什么是暂时的那种意义，什么是那个永恒的意义，这两者中间到底差别在哪里，啊，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正确的价值观的话，我们在这世界上才有可能说不会怎么样浪费了我们的宝贵的时间，浪费我们宝贵的生命，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来看，啊，下一章、啊，我们来看第一个隐喻，天上的财宝，就是这一段经文，天上的财宝，啊，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又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这个是第一个隐喻，我们要来看天上的财宝哈。当我们知道不同的时期呢，所谓的财宝可能有不一样的意思，对不对？比如我们现代人，我们所谓的财宝是什么？那当然，我们现在财宝可能就指的是一种投资嘛，啊，可能是我们的股票，或者是我们的房地产，这都是我们的财宝，对不对？但等到我们上一代人呢，我们上一代人财宝是什么？可能就是银行里面的存款，对不对？是银行存款，因为那个时候银行存款利率是很高的，不像现在是零利率，没有人要把钱放在银行里面就存起来的。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是什么呢？主耶稣时代那个所谓的财宝是什么？你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多少看得出来，那个时候的财宝，人的财宝可能是仓库里面的粮食，你存起来的那个是你的财宝，也有可能是你一件很好的衣服，或者是你一些金属一些首饰，这就是他们对于财宝的一种观念。那如果是一件很好的衣服呢，啊，或者是你在粮仓里面的那个粮食呢，如果保存不当， 主耶稣这边说的哈，就会被蛀虫给吃掉了哈，有虫吃掉了。那如果是金属呢？金属的首饰呢？久了怎么样？它可能会生锈啊。主耶稣这边讲的哈。那我们也知道那个时代的人没有银行啊，没有银行，如果真的有一些财宝，它存在哪里呢？放在哪都不安全，所以最安全的地方是怎么样？埋在地里面去啊，埋在地里面呢比较不好找啊。但是再怎么样呢，贼都怎么样？还是非常聪明的哈，有时候还是可以挖对了，挖对了一个窟窿啊，就可以把我们所埋下去的财宝给偷走了啊。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那主耶稣讲这一句话，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他重点是什么？他重点是说那个财宝并不可靠啊，它是会失去的，财宝是不可靠会失去的啊。那这个是不是只有发生在那个时代的人呢？我们现代人把钱存在这个用各样的形式投资以后就非常安全了？当然也不是啊，当然也不是。现代人有现代人的方式去失去我们的财宝的啊。所以我以前还在上班的时候呢，公司有时候会派的理财专家来给我们上课嘛啊。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投资的观念就是说，你不要把一个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对不对？都会这样教的哈，那是一个基本常识了哈。但是无论再怎么样小心，财宝呢，即使在现代人来讲，也常常会在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就飞走了哈。拿我们现在最简单的例子哈，现在正在发生哈，现在进行式通货膨胀，对不对？通货膨胀，以前我有100块放银行里面，现在100块呢还是100块。但是我买的东西只有买到以前50块的东西买得到了，那我财宝已经损失一半了，这就通货膨胀嘛哈。所以耶稣的这里面所讲的话是非常正确的哈，在古代和现在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财宝会失去的，是非常不可靠的哈。虽然我们尽量小心，每一个人都一样哈，一定会尽量小心去保护我们的财宝，但是呢，在不经意当中，我们可能就会失去了哈。主在这边教导并不是告诉我们说财宝不重要，我们不需要财宝，这不是他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赚钱了啊。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警告我们一种人生的一个态度。他说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的财宝积攒的越多我们就越有安全感，那就错了啊。他是几个主耶稣在这边教导的是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不定的财宝上面。我们以为说财宝越多我们就怎么样，生命就越有的保障，这种态度是大错特错。而且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呢，如果是要用金钱来衡量，我有10000块的时候我有10000块的价值，我人生我觉得我有10000块的价值，等到我有10万块的话我觉得我有10万块的价值，照主的来讲这就大错特错了。好，我们人生价值建立在这种不稳定的财宝上面是非常的愚昧的，非常愚昧的。所以我们手中的财宝它只有怎么样，它只有一暂时的一点意义，非常不稳定，更何况说我们人一死了以后呢，连一分钱都带不走。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呢，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把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这个目标啊，是放在赚钱的事情上，也不会把我们有限的生命还有我们有限的精力呢，全部的把它放在这个赚钱的事情上，那就太不值得了哈，非常非常不值得。所以耶稣说过一句话哈，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够拿什么东西来换我们自己生命呢？哈，是不是？世界上有谁能够赚得全世界呢？啊，现在首富是谁？现在首富是谁 ？Amazon 那个老板哈，我昨天去查一下，不是啦，又换人了。OK， 好，他们这么样有钱哈，好几个人哈都在排行榜上面，他们都这么样的有钱哈。但他们都还不能算说是赚得全世界，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去羡慕他们其中的一个哈，少一点就好了，像 Bill Gates 你很羡慕他是吧？如果你很羡慕他的时候呢，耶稣怎么讲？哪怕你就算赚得跟他一样， 你甚至赚的比他还多，最后赚的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赔上自己的生命，耶稣这边讲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会过劳，工作太多了，太辛苦了，过劳而死。所谓赔上自己的生命呢，是指的说我们的眼光目标定睛在财宝上面，我们却失去了这个主，失去了永恒的价值，失去了永恒的生命，那才是最大的损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们今天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他是在一个永恒的世界里面的。我们地上我们所看的这个世界，只是他永恒世界的其中的一部分。所以神看一切的事物，都是从这永恒的角度来看的，从这永恒的角度来出发的。这就教导我们，耶稣不断地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极力的摆脱，极力要非常非常用力的去摆脱这个世界上所给我们那种传统的世界上而来的那些价值观的束缚，把我们给束缚起来，要拥有神的那种永恒的那个眼光，然后有从神的永恒那个角度来看待我们在这世界上面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人事物。好，这一段经文里面除了警告我们说财宝，财宝呢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可靠以外呢，耶稣还有第二个警告，非常重要的警告，就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当我们的心把什么东西看作财宝的时候呢，看作是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心会怎么样，会跟上去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跟上去了啊！要追求我们心里面所要的那个东西，要的那个财宝。除非我们是怎么样好吃懒做的人，除非我们是怎么样成天做白日梦，否则的话，当我们认定了一个东西是我们的财宝的时候，我们必定怎么样，会付出极大的代价要去换取它的，去积极得到它的。所以如果知道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就要来问问我们自己什么是我们心里面那个财宝呢？我们要小心我们心里面所认为那个财宝最重要的东西，如果那不是神所最重视的东西，而我们却把它当作财宝的话，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去追求它，我们的方向就歪掉了，我们心就不是持守在神那边我们就被一个错误的一个东西我们心中所认为那个财宝呢，就牵引我们怎么样走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了所以如果我们只把一些暂时的东西，比如我们的车子，我们的房子我们的金钱，当作是我们的人生的最高的目标，今天很多人向前看，对不对？向前看，那个就是他人生最高的目标。如果说我们花了一切生命的代价就是要去换取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得是可能得到了，但是呢，我们所得到的那个不过就是一个暂时的东西，有暂时的意义在那里呢？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永生永远生命，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会碰到这样反应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在乎永生呢？今生是最重要的嘛，何必在乎死以后的世界呢？谁管呢有时候甚至会搬出这孔老夫子所讲的话未知生，然后呢焉知死，对不对？我生都不知道怎么样，我管死了，对吧？这孔老夫子告诉我们的然后他们批评说基督徒实在太怕死了，为什么要常常在谈永生呢谈永远的生命呢？然后为什么要谈上天堂你们基督徒就是怕死，就是要上天堂其实永生，我们今天要讲永生，它不只是仅仅是一个永远不死的一个这样境界，跟现在没两样，只是永远不死，就这样一直下去了，完全不是那并不是圣经所讲的永生的那个意义。因为在永生里面，它其实还包含了一个什么天国天国的一个价值观你将来你得到永生，你就是生活在天国里面，你是跟神在一起的，在那里面有一个完全的跟现在这世界上不一样的 原则来过日子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天国的价值观。今天基督徒在这世界上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到那个天国以前，我们已经在预备我们自己了，心里面就怎么样，根据那个天国的原则，那种观念啊，那种价值观来去过日子的啊。所以当我们认识主以后，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我们的价值观是一种升华的，是一种怎么样超越的，在神面前是全然是正确的，我们要朝那个方向走的。我们的价值观应该是一个怎么样，是不受这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只有这样子我们才真正的是活在一个永生的这种光景里面。所以永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知道人是非常有限，非常有限，我们心中的财宝，我们今天心中的财宝呢，常常受到时空的影响的。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财宝啊，也许100年以后没有人在乎那些东西，所以我们是非常受时间和空间的一个限制。这就是为什么说圣经教导我们要有个永恒的眼光，需要一个天国的一个眼光啊，来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耶稣这边讲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当你认定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时候，你的心就会跟上去，好，就是追求你心中那个财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要问自己，好，问自己，我们心中的财宝是什么呢？盼望我们不要到了说将来到了天国以后，到了将来呢，好，我们要死以前我们才后悔，好，后悔我们这一生实在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开始有没有这种，有时候会觉得我浪费太多时间，有没有？不要等到我们死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说我们浪费了一生呢。忽然间醒悟过来，原来从永恒的角度，从天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生我们浪费了太多我们宝贵的生命，让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在那些没有意义、没有太多的大太多意义的东西上面。好，这是主耶稣在这边给我们的警告哈。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隐喻哈，下一节经文哈，这个呢是讲到身上的灯哈。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哈，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怎么样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隐喻哈，就是身上的灯。什么是身上的灯呢？耶稣说，眼睛哈就是身上的灯哈。首先我们要讲说，耶稣不是什么意思哈？耶稣这里不是说那个眼睛会发光啊，像灯一样会发光，然后照亮整个身体，这不是耶稣那个意思哈。耶稣这样讲到说，眼睛是身上的灯是什么？他是说，当我们的眼睛如果怎么样发挥功用，我们就能够看到真正的光。那么眼睛呢，就能够引导整个的身体怎么样行在光明里面，行在光明里面。所以眼睛就好像发挥了一个怎么样灯的一个作用啊。当眼睛看到光的时候呢，就照亮了整个的身体。这个意，他主耶稣在这边比喻哈，隐喻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失明的人，他的眼睛若失去了功用哈，他就无法看到自己哈，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在黑暗还是在光明里头，他是不知道的哈。这个灯到底灯有打开还没打开，他是不知道的哈。所以我很久以前呢，我看过一篇文章哈。那个作者非常非常孝顺他母亲，他母亲到了晚年的时候眼睛瞎掉了，已经完全看不到了。但是这个作者讲了一句话，我心里面很有触动，印象非常深刻。这个作者说，他每天晚上他还是要到他母亲的房间里面去，把那个灯给打开来。本来下午的时候不需要灯的，到了晚上他母亲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暗非常黑暗，他还是要到里面去把灯打开。有没有用呢？没有什么用，因为他母亲是失明的，看不到的。但是呢，他心里面就有个愿望，他不希望说他母亲落在黑暗里面， 所以他就把那个灯给打开了哈。所以我们健康的人哈，我们就没有这种经验，没有失明的问题哈，就比较难以想象耶稣这边啊，耶稣这边他的一个隐喻里面他那个意思哈。所以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哈，如果当他不发挥功用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光，那么身体呢，整个身体就落到黑暗里面了。我们的行动呢，就怎么样，就没有了方向啊！你眼睛闭起来啊，现在如果眼睛闭起来，你走路的时候就没有方向了，然后前面迎来的那种危险你也不知道了，对不对？所以眼睛就好像个灯一样啊，它看到了光以后，它告诉你全身应该走在哪里才会安全啊。所以耶稣借着这个隐喻呢，他表达了一个跟第一个刚刚我们所看的那个隐喻差不多一样的意思的，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眼光，还有一个怎么样正确的目标来看到天上的这个财宝。好，刚刚讲天上的财宝。好，所以中国人说什么眼光，眼光有没有？什么是眼光？眼光就是眼睛，就是一个光啊，眼睛就是一个灯光嘛啊。所以中国人的讲法跟这个还是有点像的，跟主耶稣这样讲蛮像的哈。你有没有眼光？你的眼睛有没有光啊？照亮你的身体哈，不要在黑暗里面哈。所以正确的眼光会怎么样？带领我们这个整个全人哈，走在一个正确的人生的方向上面，非常的重要哈。然后耶稣继续说：“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了，眼睛嘹亮起来，对不对？这是中文的一个翻译，中文的翻译，原文里面那个嘹亮是专一的意思。你的眼睛若专一，你的眼睛若嘹亮，明亮起来，你的眼睛若专一的时候，所以 King James Version 还有一些英文的版本的圣经呢，就把这个地方翻成 single，你的爱是 single 的啊，你的眼睛是 single， 你的眼睛是专一的，你的怎么样？全身就光明了。什么是专一？专一是什么意思？就是看只看一个方向的，啊，非常重要啊。也就是说，主耶稣教导这边就是说，你的眼睛要专一在谁身上呢？不是在地上的财宝，乃是要在天上的神。你的眼睛有没有专心的看着神？我们所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必须也是神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我们的眼睛不能专一，那我们就是怎么样？脚踏两条船，眼睛是一边看着神，但是一边又贪图在神以外的那些东西，贪图那些神认为不怎么样有价值的东西，或者神认为那是没有益处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就落在黑暗里面了。好，所以眼睛要嘹亮，就眼睛要专一。好，耶稣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好，这一节经文讲的，你的里面的光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好，如果我们属灵的眼睛，好，我们现在讲到属灵的眼睛，因为耶稣这是一个隐喻嘛。他所表达是一个属灵的意义啊。如果我们属灵的眼睛失明了，看不到了，或者说我们眼睛怎么样不专一了，看到别的东西去了，看到神以外的那些东西，我们就落在怎么样黑暗里面啊，落在黑暗里面。耶稣这边有个惊叹啊，有个惊叹说：“那黑暗是何等的大！”耶稣说：“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啊，我们特别要了解一件事情啊。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会让神来惊讶的，神会不会惊讶？会不会这样子？神会不会惊讶？没有啊，神已经预知了所有一切，神怎么会去惊讶呢？对不对？所以耶稣这边乃是怎么样？他是用个夸张的一种语气，用个夸张的语气代替我们来做这种惊讶啊！那黑暗是何等的大？请你想一想，那黑暗有多大？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那个属灵的眼光哈，落在那个属灵的黑暗里面，耶稣会惊讶说：“那黑暗是多大？”因为耶稣意思说：“难道你没有发现吗？ 你正在走到一个错误的道路上面，你越来越远离神了。你连最后你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那个黑暗是多么的大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怎么样？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这是非常非常重的一句话。他说贪财是许许多多的罪恶的根源。不但如此，因为有些人贪恋这个钱财呢，就被引诱了离开真道。谁被引诱离开真道呢？谁呢？可能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也有可能是常常来教会的一些福音朋友、慕道友，这些人被引诱离开了真道。所以因为贪财的缘故，远离了神的真道以后呢，最后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都给害了。圣经讲说拿许多愁苦把自己怎么样给刺透了，有没有？有些人天天在为那钱财啊，非常的不是少，是多，为了多钱财太多了，在那里愁苦，用那个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它是怎么样？是属于耶稣登山宝训的一部分。耶稣所教导的呢，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天国的光景。 OK，但在耶稣这里教导里面也涉及到一些我们生活上非常实际的东西，就是金钱的观念。耶稣在这边就是要挑战我们对这金钱的态度，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耶稣要我们去仔细思考我们心中的财宝是什么，我们心中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眼睛不单一，不专心的来去注目神的话，我们就怎么样看不到那个光了，我们就看不到光了。因为只有神才有光明的。现在我们认为很多东西可以带给我们光明，但是将来我们有天知道只有神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人生的光明。如果我们眼睛专注在神以外的那些东西的话，我们就立刻落在黑暗里面了。因为只有神才能够给我们光明的，在神以外没有任何的光明。一旦呢我们的属灵眼睛不发挥作用了，我们看不到神的光明的时候呢，我们里头呢就没有了光。耶稣说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世界上没有什么黑暗比这个黑暗更黑暗的。你在录影的时候，有没有弟兄姊妹又有人要录影了？录影非常黑暗，有时候乌云在上面的时候呢，晚上是伸手不见五指，看不到。但是那都还不算最黑暗，最黑暗是我们心中的眼睛偏离了神，没有看见神，里面是一片漆黑，完全没有神的光明。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篇作者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晚上他帮助他失明的母亲把灯给点亮了。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呢，就是像那个失明的母亲一样，人落在黑暗里面呢，是一个黑暗，非常黑暗，永远看不到东西。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感觉，这是从神来看的。神看世界上人，许许多人都落到那个极大极大的黑暗里面，所以耶稣说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隐喻，最后一个，第三个了。这一句24节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一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一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短短的这段经文里面，我想解释一下，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不要黄色的两个主，什么是两个主？还有什么叫做恨恶？那个恶和爱是什么意思？然后最后呢，第三个是马门。我们需要把这三个先搞清楚。那我从后面开始讲起，先看这个马门，比较简单的。马门它是什么意思呢？ 把门是照着这个原来的是什么亚兰文啊，照着亚兰文的这个发音啊，给翻译直接翻译过来的。它原来意思是什么？它原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所信任的东西啊，马门就是人所信任的那个东西啊。那毫无疑问，人所信任的东西是什么？人所信任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钱财嘛，对不对？这个字呢，后来就慢慢演变哈，在亚兰文里面演变成钱财啊。人所最信任的东西就是那个钱财，就像我们今天大多数的国家一样啊，钱财才是王道啊，钱才是王道，没有钱什么东西都不用谈了哈。钱是人所最信任的东西，所以马门这个字后来就开始怎么样衍生成一个意思，就是钱财啊，就是钱财，这个我们所要知道的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爱。耶稣说不是恶这个哈，中文翻成恶了，我们讲恨哈比较容易讲一点，恨恶嘛哈，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一个哈。什么是恨，什么是爱呢？我们需要在这边要解释一下啊，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他所谓恨和爱，他有时候用这种方法来解释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绝对的说他去恨那个东西，然后爱这东西啊，他只不过表现表示什么意思呢？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他爱这个恨那个，他表示说他爱这个程度要远远的超过那恨的那个东西，表示说在两者之间的喜好程度呢有很大的差异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举个例子哈，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不恨恶自己的母亲，有没有？如果不恨恶自己的母亲、父母哈、父母、妻子、儿女啊、兄弟姐妹，不恨恶自己的生命呢，就不配做神的门徒，有没有这样讲？不配做主的门徒。为什么要恨呢？耶稣难道在那边教导我们要恨我们的父母吗？教导我们要恨我们的配偶或儿女吗？当然不是啊，因为连仇敌都要爱了嘛，怎么可能会恨恶我们的配偶父母呢？所以这就是在犹太文化里面讲到爱与恨的时候它的一个意思啊。如果恨的话，它的意思，它有的时候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爱的少一点的意思。恨就是要爱的少一点的意思，所以你要根据上下文来读才能够知道它的意思。耶稣说恨父母，要恨配偶、恨儿女啊，这样才能做配做主的门徒。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可以，我们爱我们配偶也是可以，爱我们的儿女也是可以，也是都是很好的啊。但是这个爱呢，是不能超过我们对神的那个爱，那个差距差到一种程度，甚至感觉起来我们好像在恨父母一样，好像恨我们配偶，好像恨我们儿女一样。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真正的绝对的那种恨那个意思，这是一个比较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他们文化里面。另外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我们礼拜五在查经的时候大家比较知道的，我们知道雅各的妻子对不对？利亚，雅各有两个妻子，大老婆利亚她失宠了，有没有？是不是她失宠了？她失宠了，雅各不喜欢她了，失宠了以后呢，神就让利亚生了好多孩子，有没有？你去看一下那个失宠那个字，原文是怎么样？被恨了，利亚被雅各恨了啊！雅各怎么会去恨他大老婆呢？不会的，雅各会恨他老婆，那是跟二老婆比起来的关系，他更爱他的二老婆，爱到一种程度，好像他恨他大老婆一样啊！这个就是他语言上，犹太人文化里面用语言的时候是这样的表达的，我们需要了解。所以恨和爱放在一起的时候，是表明爱的程度有不一样，而且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回到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讲了什么？耶稣说一个人不能怎么样侍奉两个主，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他这边讲的是说，对于两个主呢，是爱是要有轻重之分的，这个爱是要有轻重之分，是不太一样的。好，我们第三个来看那个两个主，两个主，两个主，我们要来看这个隐喻呢， 是讲到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是有个时代背景的啊。在耶稣的时代呢，侍奉一个主人是什么意思呢？侍奉一个主人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愿意做这主人的仆人了啊。他不是一个临时工人啊，不是说今天在这里打工，明天在那里打工啊，明天打完工以后就拿了钱，到了下午的时候拿了钱以后呢就走了，就散了啊。那发工资的人只负责发那一天的工资，然后不负责吃住啊，不是这个。所以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不是这样子啊。当一个主人决定要雇佣一个仆人的时候呢，这个仆人很可能就住在他的家里面，或住在他的农场里面，或怎么样住在他的工厂里面啊。所以主人和仆人是非常怎么样，有一个紧密的关系，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一个人啊，除非他是打临时工，否则他一旦被这个主人雇佣了以后，住在他的家里或他工厂里面农场里面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在同个时间里面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侍奉另外一个主人的，这是不可能的啊。这就是这个隐喻的背景了啊。你看把这三个放在一起，我们复习一下啊。我们解释了马门，对不对？马门就是钱财嘛啊，我们刚刚讲钱财的意思。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恶这个爱那个啊，恶这个和爱那个呢，那个恨恶的恶呢，它不是绝对的啊，他是说有个相对性比较出来的，是那种比较出来的，是不同程度的一个爱啊。那刚刚我们提到说侍奉两个主啊，你就不可能说在这个地方全心的来侍奉一个主，然后你跑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也全心侍奉另外一个主，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你把这全部的放在一起，耶稣的意思就比较清楚了啊。虽然我们喜爱钱财，弟兄姊妹喜不喜爱钱财？喜不喜欢？我就很喜欢啊，因为我很省钱，我花钱上面非常非常省，非常省。为什么省钱？那就代表我爱钱嘛。我要是不爱钱的话，随便乱花了，随便就把它啊，就不负责任把它乱丢乱买都可以哈。所以我们可以不爱惜钱财呢，财宝呢，可以的哈，可以维持在一个健康的程度上面去爱惜钱财，但是我们怎么样？绝对不能去侍奉钱财，我们不能去侍奉钱财。我们可以珍惜我们的财宝，但我们不能去侍奉它。好，因为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东西，好，有一个好比这个钱财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才是我们真正需要侍奉的对象。所以你可以珍惜钱财，但你不能去侍奉钱财。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我们的神我们称他为主，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称他为主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我们是主的什么？就是仆人嘛。好，我们就是仆人，我们和他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啊。好，我们可以有不同身份，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是父亲，是母亲，好，我们可以是在公司里面的一个管理者，好，或者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也好，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是长老、执事，对不对？或是牧师等等，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啊。但是没有啊，全世界没有一个身份啊要比神的仆人，比神的仆人这身份来得更加宝贵的。那么谁是神的仆人呢？谁是神的仆人呢？这篇经文告诉我们呢，凡是有心侍奉神的人，然后把神呢看作比财宝更宝贵的那人，他就是神的仆人了。再讲一遍，神的仆人是什么？就是有心侍奉神的人，而且把神看作比财宝更加宝贵的人，这个就是神的仆人。所以神的仆人不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怎么样身份地位，而是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好，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你里面有没有一个神的仆人这种光景呢？啊，一个神的仆人，他心中是清楚的知道的，他对任何人事物的爱好都不能超过他对神的爱好。啊，他说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如果用犹太文化的表达的话，他就是一个恨恶父母、恨恶配偶、恨恶儿女，也恨恶钱财的人。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啊，不是绝对的恨恶， 而是当我们跟神爱神的那个爱来比的时候，这种两种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刚才说过，我们的眼睛需要嘹亮，有没有？那嘹亮原文就是什么意思呢？还记得吗？嘹亮就是专一嘛，对不对？当我们眼睛专一的时候，全身就会亮起来了。所以这所有经文都连在一起了。我们眼睛怎么样专一呢？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有我们父母要爱，我们有我们的配偶也要爱，我们有儿女，还有我们的钱财，我们都爱，这些东西都围在我们中间，都是非常非常宝贵也重要的。但是我们的眼睛是要怎么样？是要专一在神的身上，不会让这其他的任何东西怎么样，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的财宝，这些东西来去取代神的最崇高的一个位置。这就叫做专一。你的眼睛如果嘹亮，你的眼睛如果专一的时候，你全身也就明亮起来。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是神的仆人，我们就是侍奉神的人。哦，很可惜，今天还是有很多人是以马门是最重要的，就是以这个钱财作为看作最要命的，甚至甘心怎么样侍奉钱财，侍奉钱财。那这些人都有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呢？他们以为他们控制了钱，对不对？他们越赚钱越多的时候，他们以为控制了钱，结果最后谁被谁控制了？是自己被钱给控制了。他们就是侍奉马门的人。我们可以爱好我们的钱财，但我们不能侍奉我们的钱财。好，下一章。好，我们讲了这个三个隐喻，很快，天上的财宝，对不对？我们说只有侍奉神才能够带来这个永恒的这个果效的，地上的财宝都没有什么永恒价值的。我们特别强调一个永恒，对不对？好，下面一个，我们也谈到第二个隐喻，说人所需要光，那个光只有从神那边才能够来的，所以我们要专一的注目在神的身上。第三，侍奉两个主人，这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同时侍奉神然后又侍奉钱财。这就是整个他的意思在这里。三个隐喻。好，我们下一章。好，没有了哈。很好，我们来做一点结论哈。耶稣从来没有说钱财不重要。OK， 神要我们做金钱的好管家，对不对？圣经也没有叫我们做不负责任的人。我们有家庭要照顾，对不对？我们有老的小的都需要钱，我们怎么样呢？但是我们始终要提醒我们，我们是侍奉神的人，我们不是侍奉钱的人，我们不是钱奴。我想我以最后以我和杨师母我们这个家庭作为一个应用的一个例子。我自己是在很早的时候呢，心里面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就全时间侍奉神。就是我虽然有工作，那时候大概是在20年以前就开始了。那时候我和公司的同事一样，家里有小的孩子们需要照顾，但是神没有为我们打开这全时间侍奉神的这个路，所以我们就安安静静的跟别人一样在世上工作赚钱养家。但是呢，一方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非常努力侍奉神，在那里学习学习累积那些经历。后来到时候呢，神就开了路，我们就来到厄软，对不对？这个后面的这些时间你们就知道了，来到这些牧会和弟兄姊妹一起在这边建造神。我记得我在离开公司前那几天的时候呢，我的那个老板manager 跟我谈话，我们在聊天嘛，他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他家里接待一个快要退休的一个牧师在家里，所以呢他就住在他家里，所以他就把我的情形跟这个牧师讲。那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说像我们这种情形呢，现在在美国是越来越普遍，他说越来越普遍，什么意思呢？就说在美国过去很多，我们现在讲的是白人社会或者是黑人社会主流社会，很多的牧师呢都是怎么样，都是高中毕业以后去大学念了一个神学院，念完神学院出来以后呢就开始侍奉神，那是以前。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就像我们这种情形， 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世上啊，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开始转换跑道，决定退休，决定从这个旧的从这个职业里面退下来，然后转到教会里面来侍奉啊，转换这个跑道，开始了全时间的服事啊。所以这个现象，这种情况越来越多。那个牧师所讲的，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啊，有些人是早一点全时间侍奉主，有些人是晚一点，然后更多的人呢，就像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一样啊，怎么样，一生可能没有这个神的呼召呢，但是还是殷殷勤勤的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主啊。不管哪一种情形呢啊，都是神的仆人，只要心是对的话，那就是神的仆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不是说只有全时间服侍神的人才是神的仆人，不是啊。但是呢，就我们这种情形，我们工作一段时间，我们要从职场上退下来，然后来教会里面，我们马上会遇到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可能没想到的，我们会面对一个什么样问题呢？英文叫做 pay cut， pay cut， 你的薪水立刻就怎么样，就掉下来了，对不对？你可能只有一半的薪水，或甚至比一半还要低很多的薪水，你愿不愿意？你心中你是怎么样想的？你愿不愿意呢？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 take 这个 pay cut 啊，每一个人都要来做全时间侍奉，这不是啊，这因为要看神有没有这个呼召在那里面。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有这个呼召的时候，或甚至你没有这个呼召，你是代职侍奉的时候，你要问你心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拦阻你的，拦阻你来侍奉神的，有没有那些东西呢？很可能金钱就是一个关口啊。当然你有可能有很重的家庭的这个负担，这是有可能，但有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情形。有很多人他们不能侍奉神，纯粹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是舍不得，他就是舍不得，心中有一个保留在那里面。如果是舍不得地上的财宝，那么现在就回到今天的经文，会积财宝在天了。积财宝在天，我们所以为了要，我们以为哈，我们牺牲自己，不管是财宝也好，是时间，或者怎么样，面子，甚至我们的坚持啊，很多人是这样。当我们舍弃了这一切来去侍奉神的时候呢，其实啊，我们并不是损失，我们乃是得着。耶稣告诉我们说，积财宝在天，也就是说我们要侍奉，好，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所得到的回馈，那个就是天上的财宝，在神来看那才是有永恒价值的财宝，从天上来看呢，那是可以存留到永永远远的。所以耶稣才说哈，要把财宝积在天上，他说那里没有虫子会蛀掉，也没有会去锈坏的，也没有贼来挖窟窿去偷的。好，我们今天一开始看的什么意思啊？意思很清楚，也就是说当我们这样侍奉神，我们得到神的回馈，那种回馈是积攒在天上的，而且那是怎么样，是有永恒价值的，它是永远不会朽坏，永远不会消失的。所以弟兄姊妹，您花了时间花了精力，不管你是全时间服侍还是不是全时间服侍，你都是神的仆人，你都有这样愿意的心，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世界上面为神摆上的时候，你就是在积财宝在天了。而这个财宝在天上是没有虫子会去咬它的，也不会锈掉的，也不会有贼挖窟窿来偷它的，因为那个价值是存到永永远远的。世界上的财宝只有暂时的意义，天上的财宝是有永恒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样子，我们今天就可以很合乎中道的来看我们的财宝，我们就不会成为钱的奴隶，成为钱被钱所控制，而我们人生的唯一的目标就是侍奉神。所以简单的来说，侍奉神就是积财宝在天的意思。我再讲一次，侍奉神就是积财宝在天的意思。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心中没有任何拦阻，都可以自由奔放的来去侍奉神。不要害怕，侍奉神的人不是失去，而是得着。什么是你心中的财宝呢？这今天我们要问的，什么是你心中的财宝呢？ 我们不要忘记耶稣的警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如果不恨恶自己的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不恨恶自己的生命，就不配做主的门徒。愿神的话来激励我们。感谢主，我停在这里。